各位早晨，主内平安，愿上主的恩典常与众人同在。我们一同先有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主日，再一次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何等的蒙恩领受你的救赎之恩。而我们带着这份谦卑的心，我们来到上主你的跟前，感谢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上帝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在箴言的30章有一个这样的祷告，他说求你使我不要贫穷又不要富足，给我有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呢我就不认你，说呢耶和华是谁，又怕我贫穷的时候呢我又偷窃啦，亵渎上帝的名。这段祷文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次，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祈祷？哇，这么厉害，使我不要贫穷又不要富足，是吧？我想我们大部分前半段就竭力声嘶这样去求，即是不要给我这么贫穷。我们很少求我们不要富足，因为我觉得我们未有来是像我们自己界定的富足，是吗？希望生活即平安，生活即丰足，这个是人之常情。以婚姻做一个例子，在2020年有个媒体从政府的资料做了个统计，他说全港18区离婚率和数字就说，原来教育程度收入和较高的区域离婚率真是低一点的。确实当生活的经济条件物质的基础薄弱，夫妇面对柴米油盐这个埋身的现实问题，确实是不容易，没得等啊，确实是艰难。认识一对夫妇，最初呢丈夫做少少生意，太太家庭主妇，普普通通生活无忧。不过丈夫好想去投机，所谓的什么呢，十个煲就即是八个盖那些啦。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跟着就去澳门諗住赌一赌搏一搏，结果雪上加霜，欠落大耳窿一笔的巨债。最后呢太太带住佢的孩子咁就走咗。表面睇嚟家道中落是引致呢个即係婚姻失败一个嘅导火线。不过另一边厢我又认识另外一个处境啱啱相反嘅例子，就是俗语所谓嘅可以共患难唔可以共富贵。认识另外一对嘅夫妇，最初一公一份婆一份，最普通嗰啲呢年轻人简简单单生活都算系唔错。丈夫业余呢就好鍾意玩下嗰啲观赏鱼。咁你知观赏鱼嘅好玩呢，就係佢哋识得繁殖。啲鱼越嚟越多呢，不如试下网上卖下钱呢卖到喎。结果就索性不如辞去自己份正职，专心去做呢样嘢，又俾佢做得好顺利添。观赏鱼呢，如果你嗰啲氧气呀、你嗰啲嘅水唔干净呢，好容易血本无归。于是乎佢就唔放心，虽然佢有啲即系员工，佢唔放心放手，从此佢唔再请长假，唔敢远行。太太开始觉得以前嗰啲悠哉悠哉嘅生活冇咗，开始唔满意，老公条命就系摆啲鱼度，即系等呢个啲生意度啦。与此同时，老公赚到钱啦，同个老婆讲：佢不如唔好做嘢啦，你翻屋企煮饭俾我食，凑个仔咪得咯。但太太又想，佢有佢自己嘅事业噶嘛。于是乎丈夫又对太太不满，结果生意就好好，搵到一大笔钱，最后离婚收场。两个个案客观的经济环境啱啱相反，但同样面对一个考验。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是夫妇感情关系的问题。银包贫穷当然是很艰难，但感情贫穷才是真正他们失败的一个导火线，真正失败的最大的杀伤力。所以环境可能不一样，面对的挑战埋身要处理的事可能不一样，往往考验的本质其实是相同。这几年我们面对着社会很大的变迁，疫情、政治、经济、移民潮等等很多的场景， 我身处一个好变动嘅客观环境，或多或少我哋感到不安。我哋期盼我哋嘅生活安稳啲、丰富啲、无忧无虑，我都系咁求，人之常情。但系作为基督徒，我哋唔否认要面对好多好埋身、好实际嘅问题，柴米油盐样样都系钱哦。但系最根源、最关键嘅考验，究竟系乜嘢呢？好想藉着今日嘅经文，我哋一同去思想，一同去学习。咁我哋会睇《生命记》嘅第八章一至二十节嘅经文。我哋首先简单睇下《生命记》嘅背景。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为奴之地，喺西奈山同佢哋立约。以色列民向住应许地行去，跟住佢哋就派人去窥探嗰个地方，发现啲人好强悍，唔敢入去。神要磨练，要考验佢哋，走过咗四十年嘅旷野路。当时第一代嘅以色列民，佢哋抱怨死咗喺旷野。生命记就记载住摩西晚年一啲嘅讲章。当第二代嘅以色列民去到一个旅程旷野旅程嘅终点，正正准备进入迦南地，就喺一个唔同嘅场景嘅一个嘅交叉位里边。所以留意下今日嘅经文咧，有两个相对嘅概念交织住全段嘅经文：以前嘅旷野，将来嘅迦南地。你要记住啊，你唔好忘记呢啲概念一路交织住成段嘅经文。我尝试将呢段经文分开四个段落。第一节系一个序言，提纲挈领讲咗谨守上帝嘅诫命系我哋蒙福之道。二至六节回顾昔日喺旷野嘅日子，提醒你要记住艰难嘅时候，上帝经历咗俾你好经历咗好多嘅恩惠。七至十八节，我哋展望将要进入一个好似好美好嘅迦南地，但系同样提醒你要小心啊！繁荣富庶里边，你唔好忘记神嘅恩典。最后十九至二十节系一个结语，系一个警告。如果你忘记神嘅话，你后患无穷。我哋先嚟睇第一节序言，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嘅一切诫命，你哋要谨守遵行，好使你哋存活，人数增多，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嘅嗰块地。摩西首先重温上帝为以色列民佢哋订立应许嘅目标系乜嘢？神赐迦南美地俾佢哋，让佢哋喺里边存活，享丰丰富富嘅生活。不过有条件，以色列民要效忠他们的上帝。很简单一节的经文就展现了成立一个上帝国的条件，要有国民，要有国土，要有国法。人数增多为了什么？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建立整个上帝国，一路人数要增多，就是去建立他们的国民。进入应许地是上帝定立的国土，一切诫命要谨守，这个是当时上帝国的国法，是吗？而上帝国的目的是什么？就在万民里面建立一班效忠上帝的子民，荣耀上帝的名，并享受他的丰盛。救恩历史一路在这里发展，但这个恩典的蓝图一路没有变过，亦都是我们一度要守住，我们谨记我们考验一个的基础。我们看第二至六节，去回顾昔日在旷野的岁月。第二节这么说，你要记得在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一路引导你，要磨练你，考验你，为要知道你的心如何，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第二节提出这段经文一个很核心的主题，是要记得，你要记得。摩西提醒以色列民要记得他们被拯救的历史。如果我们不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的历史，我们掌握不到前面我们用什么的前瞻的方向去走我们未来的路。要提到记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脑里面记得一件事就可以了呢？我 我试举一个例子啊，咁咧，我个表哥好多年前咧，嗰时个仔好细个嘅，啲细路仔又乜嘢都中意摸噶啦，系咪？当时个仔咧个危险咧就系佢特别中意嗰啲阿爸唔准讲就中意就搞噶啦，阿爸太多太多，唔好摸电视，唔好摸烫斗，阿佢就越唔讲就越上网，学都学唔到细细个。最后一次咧，我个热哥唔知乜啦，佢摸真系想摸我烫斗，我表哥索性开咗个烫斗。仲要咧，开到有少少热，但系未去到六亲，但系热嘅，任得你摸啦。佢真系摸喎，摸完之后咧，冇即系窿，即手冇损，但系红，真系红咗，痛一两日嗰啲。从此咧，佢学识呢个功课，电掣唔敢摸啊，白话唔摸啲，佢真系唔摸。所以呢个记得嘅功课，其实有个过程喺度噶。第一件事，个细路仔记得。我曾经摸过烫斗呢个事，系咪？跟住咧，佢就知道啦，摸烫斗咧唔系好玩，系咩啊？有个惨嘅结果喺度。从此去学识一个教训，用具体嘅行动就系咩咧？我唔再听，唔再搞烫斗，我听阿爸话。嗱，呢个系真正学识咗即系记得嘅功课。咁我睇下以色列民去睇旷野，要学一个乜嘢记得嘅功课啊？嗱，第一样。同样要回顾在历史事实里面上帝工作的痕迹，这个第一样要做的事。走过四十年的生活，在一个资源很缺乏的环境，但是第四节话，第三节话，任不得他们饥饿，即是他们真的艰难过肚饿过。我们如果看回其他试过没有水是艰难过的，不过跟住上帝赐俾佢哋玛拿做食物。第四节系好有意思嘅一节经文。第四节话：呢四十年你身上嘅衣服冇穿破，你嘅脚冇肿过。回顾以色列民喺旷野嘅历史，咁贫乏嘅地方里边，上帝一直供应佢哋需要嘅嘢。呢个系。记得的功课第一样，你要记住发生了什么事。记得的功课第二个程序就是发生了一些事，你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先，是吧？如果你发生一些事是上帝不好，上帝整蛊我，你就学不到这个功课了。你要明白发生一些事的意义是什么。第二节就说神在旷野一路引导他们，有目的的是什么？磨练他们，考验他们。神容让他们经历漂流的日子，不是袖手旁观，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磨练这个字呢，看回他的意思就是说个被动，我们被安放在个处境，我们要鞠躬，我们要顺服的意思。即是说神在一些苦难里面磨练一个人，最后他们一定要学习谦卑在神面前。原文是 to be bowed down， 被咩？被信服的意思。考验就是上帝将以色列民摆在一个很缺乏的场景，看下他们的反应、他们的行为，引证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一啲嘅信念。如果你看二至六节咧，有三次提到考验的目的咧，是要知道一啲嘢嘅，要知道啲乜嘢咧？第一个要知道在第二节是什么呢？上帝要知道你们的心如何，是不是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主语是上帝，但是不是真的上帝不知道呢？上帝什么都知道的，反而是藉着这些东西要引证，要揭示这班以色列民的心究竟是怎样，有多大诚意真的去守诫命，是吗？要一班以色列民引证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的本相是怎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知道呢，出现在第三节，他磨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有阵时神故意将一些我们很想要的东西呢，稍稍即是延迟，在合适的时候才给我们。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出埃及第二个月开始吃玛拿，但接着一入到迦南地吃他们的土产，大家就知道了，玛拿就停了。 很明显这个是上帝施行的神迹，以致他们学习到他们绝对要依靠，要完全仰望上帝的供应才可以存活。如果我们看回以色列民在旷野的历史，照常理，如果我问你一个人在旷野为什么会灭亡呢？一定是什么？没东西吃，危险那些，是吧？我们回望以色列民在旷野历史，为什么第一代的会葬身旷野？从来不是没东西吃，从来不是被人咬死，是什么？他们背叛，他们背叛神。所以就让他们明白，他们活着不是有东西吃就可以，你们要去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你要遵行上帝启示的旨意，去至高的诫命你要守住，你要依从。第三次出现知道这个字呢，在第五节，你的心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他的儿女一样。旷野的经历，上帝为了要惩治，要教导他们，但是上帝其实带着一个爱的动机，好像一个慈父去帮助他们的成长，不是要他们心灰意冷，是操练他们有更加坚强的信心，以致真的学习信服上帝的旨意。目的是什么呢？要去知道这个上帝信得过，去巩固他们的关系，唯有带着这种这样的关系进入迦南美地才稳阵，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不是客观环境点，是这个关系，这个上帝信得过，于是乎进入迦南美地呢就稳阵。所以我们看看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要学这个记得的功课呢，还有第三个过程的，就一定要用具体行动去回应，去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态度，这样才真的学习的嘛，是不是？就是第六节啦，第六节讲乜嘢啊？要学识乜嘢啊？谨守耶和华你神嘅诫命咯，遵行佢嘅道，敬畏佢咯。你啱要总结一下，以色列民喺旷野学咗乜嘢？即系去记得嘅功课，亦都系我哋可能我哋学记得嗰个功课一个嘅模式啊。第一，回顾历史里边上帝工作嘅痕迹。回顾历史里面，我们生命里面上帝工作的痕迹。第二，不过你要知道这些历史事迹，这些痕迹有什么意义在这里。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我很艰难，上帝有没有搞错？上帝真的很不信不过。小心发生同一件事，我们错误诠释这个属灵的经验，我们走的路就不一样。回顾历史里面上帝工作的痕迹，要知道要去反省，慢慢去发现这历史事迹的痕迹究竟有什么意义。第三，你有个具体行动去定立你的态度，是吗？当时的以色列民就在他们旷野被上帝供应里面明白到唯有神是完全掌管他们生命每一个范畴，于是他们由衷地遵行上帝的说话，敬畏神。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大或小，很多的困苦艰难的日子，学习这个记得的功课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特别当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即时的感受一定很难受，我们都是一个人来的，困难里面即时的感受很难受，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过后慢慢回望，才明白上帝工作的痕迹。那在当下很难受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求上帝在等候的过程给我们有一份属灵的眼光，去学习信心信靠的功课。等候的过程，我们踏踏实实需要弟兄姊妹的鼓励同行，或者即时我们供应即时很多的需要，如果不是我们很难走得过。在我自己侍奉的历程里面，难免会经历很多的小旷野。我记得我初入职的时候，当时香港客观环境安稳很多，同工队伍就齐齐齐齐的。但我现在回望，我初入职的时候，上帝将我安放在很多不容易的人际关系的张力里面，当时很难受。但是我现在回望，我明白我的性格是一个很怯懦的人，即系 上帝过往派了很多领导很强的人在我身边，一个怯懦的人和一个领导很强的人走在一起，他是好人，我是好人，但是就很多，即是明白吗？很多张力在这里。上帝就是在过往的日子里面确实用眼泪学过一些依靠上帝学习你是传道同工的责任，主里面那种刚强学习和一些很多不同的人去学习一起去侍奉。走过这么多的年头，我们明白近期的客观环境，这几年呢客观环境艰难了，上帝拿走了我刚才的功课，他为我预备了一班愿意真是同心同行好好的侍奉团队，成为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上帝知道我顶得顺有多少，就因为过去一直我踏实地经历着上帝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我，所以真是恩典够用，我有信心上帝不会抌低我，一路带我走下去，是上帝在这里，是踏实地经历了上帝在这里，我有信心可以走下去。我继续看经文，当时以色列民正正准备入迦南地，我们估计繁荣丰盛的处境就取代当时荒芜的旷野。那以前在旷野学的功课是不是从此用不着呢？我们看看，一起进去迦南美地展开另一场的学习。我们看看第七至到九节，这个应许地哇几咁丰富，我不详细看。第七节他说到什么呢？有河流，有泉源，有深渊的水从山从上流，水源充足，和旷野的干旱的场景呢就天渊之别了。第八节呢，有小麦啦、大麦啦，这些是基本日常的主食，是不是？不知道这样，葡萄树啦、无花果树啦、石榴树，有一些即美味的食物，还有什么呢？橄榄油啊、蜂蜜都有，这些是奢侈品来的。第九节说那里有食物一无所缺，而且石头呢有铁，还可以挖铜的，连矿产都有卖。面对他跟以前在旷野相反的场景，那应该怎样去回应呢？第十节很扼要讲了最基本的态度是什么？第十节说你吃得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个美地赐给你。旷野的玛拿很明显，很明显是上帝一个的神迹，但入到迦南地，即使好似随手可得丰丰富富的资源，难道同样不是神的恩典要你知道晓得能够享受这些恩典，有这些恩典一样要去感谢神是上帝的供应？所以跟着的十一至十八节呢，就提醒他们你小心啊，在好日子里面有另一种的危机，你会忘本。十一节一个这段经文的一个即是中间那个位来的，整段经文的核心的教导是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天吩咐你。如果说在艰难里面学习记得神的恩惠，那在丰富里面呢就学习什么呢？不要忘记神的作为。特别你日子越风光，你的危机越大。留意一下十二节去到跟着的十四节，是一些很美丽的，十二十三节是很美丽的东西的。你什么？十二节是什么？你建造上好的房屋，是不是？即是不是起层楼那么简单，要上好的房屋，即是什么呢？你想有一些多一些奢侈一些的享受。十三节呢，牛增多，金银增多，乜嘢都多，即是说你要想储多啲财富呢，确保你一个比较长期嘅安全喺度。十四节，于是你嘅心高傲，忘记上帝你嘅神，开始远离神啦。十七节，你心里话呢啲财富系我嘅力量、我嘅手、我嘅能力得翻嚟，家道丰富，生活安逸，容易让人忘记上帝的恩典，开始懒叻，自夸是我掂，我靠自己搞得掂。十八节就讲了，你要记得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财富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为什么要给那么多财富赚钱能力给你？不是你好。第十八节是什么呢？ 为要坚守去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是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应许，或者要成就你们可能不生性不长进，但是上帝仍然去守住他的约。所以不是我们不需要努力，但是我们要明白，能够赚取财富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留意一下今天的经文有三次讲到人的心。第二节说要知道你的心是怎样，是不是愿意谨守他的诫命。第五节说你的心里面要知道耶和华要管教你。十四节说什么呢？是你的心高傲啊，你的心高傲。心我们明白是一种我们感情思想意志，是我们一切动机态度本性反映出来。所以可能在缺乏里面或者在丰富里面，环境是相反，考验的本质其实没有变，是人的心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往往自己成为了一个最大最大的敌人。十九至二十节就是一个最后的警告，如果你忘记上帝，你后患无穷。特别他提到十九节，你随从别神侍奉他们敬拜他们，你们一定灭亡。繁荣丰盛里面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开始觉得我要靠神以外去巩固我很多福祉的来源。当时迦南地他们会拜巴力的，巴力是一个去赐下丰收的一个农神。那你说了耕种的地方是不是农神给你保护雨水正很多，这个即时的享受即时的保障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今天我们同样面对可能很多即时的保障，即时很多的供应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引诱。我们试试整理一下忘记神一些的过程，一些的模式。首先你不遵守上帝的诫命，意味着你觉得上帝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开始远离神。你远离了神，你自然要找第二些的依靠去取代。第一个最容易找的是谁呢？一定是自己啦。懒叻，我靠自己掂，于是我靠自己。跟着呢就找其他自己以外很多的来源，侍奉很多的神或者不同的途径去巩固你那份的安全感。我看见忘本呢，忘记神有一个每况愈下的过程。几有次呢，有一次看电视，看有一次看两位歌手一些的对话，歌手 A 跟歌手 B 这样说，他说哎呀，我见你这排呢上很多的综艺节目，玩很多游戏，很多造型呢，哎呀，你们虽然做歌手而已，赚钱都不易，是不是？歌手 B 是怎样呢？笑笑口，哎，你就知道就好了，我赚钱不易的，不过无所谓啦，玩游戏而已，就算玩得不好就算了。唱歌不同，唱歌拿我条命，他是个歌手来的，唱歌拿他条命。他说这句说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其实就是留到今天了。面对生活很多我们的需要，当然我们上帝可以靠我们自己做很多事，上帝可以容忍我们靠很多的专业知识专家去处理很多问题，但是最关键的究竟是什么是拿我们的命，哪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守卫，哪样东西没有了我不是真真正正的活着。刚才说的是什么？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什么没有了是就算我生刚刚在这里拿了我的命，这个是我们一直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主题。今天经文让我们看见无论是顺境逆境，可能在眼前的时刻未必好像你第一眼见到那么正，又或者未必你第一眼见到那么惨。神可以藉着缺乏，可以藉着丰足的生活来到考验去炼净他的子民。每一代上帝的子民面对不同的挑战，但目的上帝都是在万民里面建立一个颂赞他的荣耀他的国度，而个考验的本质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我们面对可能很多变动的世代，有时我们确实明白我自己都是可能背着很多很沉重的包袱在地上的日子，当这些包袱太沉重，我们求上帝用很多的出路给我们舒缓一下地上这些包袱， 好合情合理，都可以真系咁样去求上帝，唔吝啬，上帝容许我哋过啲比较安舒嘅生活，喺劳碌里边去享受佢嘅福气。不过与之同时，我哋唔忘记，我哋带住信心，我哋知道考验就系我哋成长、你学习一个嘅契机。当我哋充满面对挑战嘅年代，我哋面对好多变数嘅未来，记住我哋回顾上帝，神点样带我走过咁多嘅日子，我就冇咁惊。面对将来要走的路，无论身处任何的世代，上帝国的目的是建立一班效忠上帝的子民，荣耀上帝，并且享受他的丰盛。感恩历史一路延展下去，恩典的蓝图一直没有变过，也都是我们一生要守住一个我们蒙福之道。我同心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你跟前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确实在面对眼前逆境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主客观环境艰难的时候我们难受，面对顺境我们难免我们会觉得好些，面对顺境难免我们丰富的日子我们难免会觉得松毛松翼，主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给我们看见守住上帝你的同在，遵守你的道，是我们真真正正蒙福的蓝图。没了你，就算我们存着，不是真正的活着，主求你这样去带领我们，但主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可能有面对当下很多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同行者，需要弟兄姊妹的鼓励，需要很多实际的帮助，也都求圣灵去加能赐力，建立我们对你的信心信靠，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去看见上帝藉着这些场景去考验去磨练我们，为着要我们巩固和上帝你的关系，以致能够带着这份关系无论顺境逆境一同 一起去走过，就是终极迈向丰盛的目的地。求主你这样建立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好。第一节目我们今天讲到有些回应，或者有些你想我们教牧为你们祈祷的，可以填写回应纸，时间交给